赞美小组。我今天的很感恩又再一次回到讲台，能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我今天的题目是基督里的合一。在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组织，不管是什么样的组织，都是为了一群人为了一个目标联合起来的。通常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个章程制度，英文叫 bylaw。 组织中的成员呢都要遵守这个规章制度，当成员的关系融洽的时候，同心协力的时候，这个组织工作就会顺利有效，反之就会产生矛盾，目标推广受阻，甚至组织本身会发生分裂。婚姻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小的这个社会机构了，夫妻之间没有写好的这个章程，但是都有不言而喻的一些约定，如果一方违反了，就会造成矛盾，甚至最后导致离婚。而联合国可能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组织了，可是这个最大的组织恰恰展现了当成员不合一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效率有多么的低下。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一群人因着共同的信仰聚集起来的一个团体，它跟世俗团体不一样的是，真正的信徒来教会没有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我们来教会是为了敬拜神，追求真理，广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救恩。当教会合一的时候，弟兄姐妹同心协力，互相扶持，教会从质和量上都会不断的增长。但当教会不合一的时候，就会产生矛盾，甚至产生分裂。这些年我们在湾区如果你了解的话，见到了不少的华人教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矛盾，最后导致分裂，是令人非常的痛心。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使徒保罗关于在基督在以弗所书里面的教导，关于教会的合一他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祷告。加巴父神，我们感恩在这主的早上你聚集我们众人在一起，主，我们就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求你洁净孩子的口，让我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你而来，没有我自己的一点的我自己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你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心中动工，你让他们能够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敞开，愿意听到你微小的声音，愿意能够聆听并记住，并能够在生活中能够行出来。所以我们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感恩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的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在以弗所书4:1-6，大家请听我念。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基督是主，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上次来讲这个，上次在讲台的时候我讲的主题是题目是信心与行为，主题主要讲的是救主也是我们的恩主，他施恩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恩主对这个受恩人是有报恩的期许的，这是我上次讲的。我们因信称义，不靠行为，但是我们蒙恩之后应当有好行为，这是神所期待的。圣经里常常教导我们说，你们既然得到神的救恩，在主里边各样的福气，你们就应该如此如此如此有许多的例子，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你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或者看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要在所行的事上圣洁。或者是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节说，你们当知道怎样可以讨神的喜悦，神的旨意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也是这样的。在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这里有一个词，在这个这句话的这一节的最前面，事实上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就是所以，英文是 therefore。 以弗所书前三章讲了很多信徒蒙召以后许多的耶稣所赐的福气和恩惠，从第一章就开始，你看第一章三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他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接着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在第二章他继续说，他可以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变成神家中的人，我们成为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圣殿，我们成为神接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住在我们的体内。第三章恩典叫我们的心中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主内在基督里有诸般的福气和好处。因为这一切，保罗说，所以因为你得到的这所有的这些福气，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你们当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就是配得基督徒配得神儿女的身份。这不是因为我们害怕神的惩罚，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自意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可以向别人夸口，而是因为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就顺服神，乐意这样行，讨神的喜悦。前面提到的世界上的各样的机构，他们的成员都应该遵守这些规则，比如我们作为公民，美国公民，我们需要守法，公司的员工需要遵守公司的制度。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微信群，很多微信群会有群规，对不对？你要遵守这些群规，你不能说我不想遵守群规，我也想待在这个群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群主可以把你踢走的。教会是神子民聚集的地方，神祝福他的子民，赐给我们本不配得的荣耀和恩典，我们也有理当遵守的规则。这个规则不是人设定的，而是神透过圣经启示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只想讨神的好处，讨神的祝福，我们去拒绝遵行神的旨意。今天的教会，我们往往强调很多的爱、宽容、饶恕、包容，但是你看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三节，要把那些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和各种行恶之人赶出教会，这就是 discipline。所以我们的行为举止当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蒙召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描述我们得救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说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个场合，我们心中感动，然后我接受了福音，接受了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很少有人说我那一天我蒙召成了基督徒。事实上是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就是一个蒙召的过程，不是我们主动的去选择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接受这个救恩，而是圣灵呼召我们，就是这个召字呼召我们，他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需要，我们就愿意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保罗在大马士路上的蒙召的经历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那天本来是出差去抓基督徒的，但是神的大光照着他，他就匍匐在地。在那之后，他就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向，从迫害基督徒到为主大发热心，不顾性命的四处传教，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我们大多数人的蒙召没有像保罗的经历那么震撼，但是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或多或少，生命改变的历程是相似的。过去的我们活在最终，我们不知道，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去迫害基督徒，但同样我们是与神为敌的， 在某个时刻，圣灵突然感动我们，我们就看见我们内心的需要，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就打开了，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耶稣，需要脱离过去犯罪的状态，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既然是新人，一个新的人就应该有新的生活方式，有新的生活态度，要与所蒙召的恩相称。保罗说，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身份变了，你们的行为要与新的身份相称。以前是属世的，属魔鬼的，以前的行为也配得当时的身份，因为你是属魔鬼的。我们崇拜偶像，我们追求肉体的情欲，骄傲、自大、妒忌、结党等等。蒙恩之后，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当追求属灵的事。最失败的基督徒很可能就是说，当别人看见你说，这人真不像一个基督徒。这就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不与我们的所蒙召的恩是不相称的，就是我们的行为跟身份不配。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为，包括在信徒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待人接物，我们服侍敬拜等等。在这里，保罗关注的是一件事情，是教会的合一。他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教会应该是一个彰显基督荣耀的地方，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我们按理说，在教会应该看到的都是充满圣灵、充满喜乐、充满和谐、充满爱心的地方。所以理想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合一的。如果教会不能合一，肯定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有些地方没有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信徒就是 Christian， 他意思就是小基督。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在我里边活着。我们的身体成了神的殿，我们的心中应该是充满慈爱和恩典。如果我们都是小基督，我们怎么可能不合一呢？你可以想象，做了一屋子的基督，然后他们就彼此吵架，然后还分裂成五个派别吗？不会。但是遗憾的是，今天许多的教会并不是这样，在历史上也很少有完全合一的教会。既然每个人都是以基督的心来服侍神，我们没有个人的利益掺杂在其中，我们还为什么有不合一的现象产生呢？说到底，还是都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圣洁。我们大家彼此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两岸三地，包括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有不同的生活经历，我们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必然会对许多的事情看法会不一样。虽然我们在真理上追求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却不一定完全的相通。关于对真理的理解的执着，常常会导致激烈的矛盾。但是如果我们是认真诚实的去分析那些导致教会分裂的那些冲突来看的话，那些分析那些案例的话，我们往往会发现，看起来好像是对真理的执着，对真理的追求，但其实更多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不会是一天某一件事情发作，然后大家谈不拢就分开了，不会是这样。通常是长年累月慢慢积累起来的，从一件小事到两件到更大的事情慢慢积累，怨气越来越重。一些教会的领袖在某件事情上的看法不一样，或者是主导某个施工的方向、发展方向，这个意见不同，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再加上言语沟通上没有彼此的体贴，慢慢积累下来这个怨气，然后可能在讨论到某个神学话题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借题发挥。所以很多时候，神学的争论只是教会分裂的导火索，其实是人际关系的破坏和破裂的表面化和公开化。历史上最大的分裂，这个教会的分裂，当然是1054年的这个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它的当时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所谓的核子聚的 神学观念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争论的是说圣灵到底是由圣父而出，还是由圣子和圣父和圣子而出。基本上就是东方教会在使徒信经中那个他有这样一句话：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而出。而西方教会呢加了两个字：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而出。然后就因为这个争论了几百年以后，他们就分裂了。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神学的这个观念的这个争论，但是其实在这几百年间，他们在东西方教会在地域文化语言上已经产生了很多的隔阂。更重要的是，双方这个教会东西方教会的领袖这些主教的教皇，他们在这个争夺对这个普世教会的这个争夺权上互不相让，造成了关系的破裂。当然不排除说这里面有没有神学的不同的观点是有的，但是真正造成分裂的还是人的罪性，是对权力的欲望。最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出现了两个教皇，然后这两个教皇彼此开除对方的教籍。今天教会事工中出现这个矛盾的时候，也很少是出现真理性的问题。比如我们会讨论说要不要大力发展儿童事工，我们的敬拜可不可以用摇滚乐，我们上讲台能不能穿牛仔裤，我们教堂这个已经满了要不要分堂，要不要扩建，网络敬拜算不算真正的敬拜。同工领袖对诸如此类的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没有哪一件这个是应该让教会可以分裂的真理之争。所以保罗说，你不要拿真理来背锅，你们不合意是因为你们自己的品行配不上基督徒的身份，配不上神儿子的身份，与你们所蒙召的恩不相称。事情不管大小，人多了就很难做到一致同意。主日我们一会儿要有免费的爱宴，这是我们教会比较独特的传统。疫情结束之后，我们疫情期间没有吃饭，疫情结束之后我们讨论过要恢复爱宴，然后我们就讨论过爱宴要不要收费或者怎样收费的问题。大家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哈，我们这个讨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一经讨论你就会发现有那么多不同的观点，有那么多不同的选项，有许多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哦还有这种想法。但是每一个想法从某个角度来看都非常有道理。如果大家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的话，估计到今天我们还吃不上饭。感谢主，在圣灵的带领下，众同工一致接受了最后的方案，所以大家今天可以继续吃免费的主日爱宴。注意我说了哈，我说的是一致接受了最后的方案，而不是说一致选择了最后的方案，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否则教会可能因此分离成两个也说不准。如果真的分离了，我就看谁的饭好吃，我就去哪里敬拜。说实话，我不喜欢穿着正装，我喜欢穿休闲的、舒服的。安利长老之后，我主日来的时候还是穿着牛仔裤。有一次曲长老，不知道曲长老今天在不在我们中间，曲长老提醒我说，主日不应该穿成这样，你要正式一点，特别是做长老之后。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穿牛仔裤主日来到教会了。我当然可以回答曲长老说，我觉得穿什么不重要，穿什么都可以敬拜神，因为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而不是用西装和领带来敬拜神。我可以说的堂而皇之，而且还挺属灵的。如何穿着无关真理，但是如果不同的观点的人一定要坚持己见，我们坚持的就不是真理，我们坚持的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自尊。以我这个罪人的本性，在哪里不都是希望我说了算，我说不应该穿，不可以不穿，我就不想要穿。教会的弟兄姐妹各有各的恩赐，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兴趣。有人对诗歌敬拜特别有负担，有人特别关心年轻家庭，有人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出去宣教，有人关注讲台的信息，有人要求加强主日学的教导，有人提倡改革，让我们这个地方都围绕着新人，让他们来了觉得舒服。感谢神，只有你对神的家有负担，你才会有这些想法。但是教会的人力物力资源有限，教会的大方向也不能不停地动来动去，所以不是所有的时候我们的提案都能够被接受，我们的想法都能够实现。 这也是会产生冲突的地方。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任何事工都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彰显我的能力，彰显我的远见。我的建议没有被接收，我们就全力支持，在圣灵带领下集体选择的方案，不要有任何丝毫的不满和怨言。合一不是统一，我们是合而不同。只要对神的家有好处就够，我个人想法真的是无关紧要。如果你的想法真的是神的旨意，你相信我，这一次没有采纳，将来一定会实现，因为神的旨意没有人可以拦住。保罗说，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外在的生活见证要与我们内在的属灵生命相符，以保持教会的合一。怎么样做到合一呢？保罗开出了药方，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要保持合一，你要的是谦虚温柔忍耐这三个美德。第一，保罗说的是谦虚。谦虚的反面是骄傲，骄傲是罪人的标配。人类在堕落之后，骄傲是天然的。人堕落就是因为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以为这个夏娃和亚当，包括后来的我们，就以为我们跟神一样，我们可以判辨世界上的善恶是非，我们就知道宇宙的一切的奥秘，我们当然会觉得骄傲。我们蒙召之后，灵魂就开始苏醒，神的灵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转了方向，就是转到一个谦卑谦虚的方向。人如果不谦卑，就不会接受自己说我是个罪人的这个事实。人如果不谦卑，就不会接受我们无法自救的这个事实。人如果不谦卑，我们就不会接受我们无法掌控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就不会接受救恩。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骄傲的这个老我不时的不会马上消失，在我们服侍神的过程中，不时的一不留神它就会溜出来，就会造成麻烦。耶稣说，若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的任何能力，我们的任何的行为，我们的成就都不能给我们一张去天堂的门票。相反，你要像小孩子一样，没有任何的自夸自义，完全靠着神的恩典才是进天国的保障。箴言书十六章五节，凡内心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一点不奇怪，保罗在这里把骄傲放在第一位，这是要维持合一的美德。第一，骄傲。骄傲的人喜欢高抬自己，他看自己比别人强，当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坚信自己我是对的，我这么做肯定比你那个方法要好，如果顺着我的心意，教会就会兴旺，否则这个事工就废了，你等着看吧。让我们都谦卑下来，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也许我的想法并没有我自己以为的那么好。只有神才有绝对真理，人谁都不能保证你想的一定是对的。况且某一个事工、某个工作的结果，在神的眼中你以为有那么重要吗？人比事重要，合一比成果重要。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连不信神的这个共产党人都会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箴言书里说，败坏自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我们是想要得到天上的尊荣呢，我们还是想要得到地上的人的夸奖呢？保罗提到第二个美德是温柔。温柔就是心中柔和，没有攻击，没有怨气，没有苦毒，没有恶意，没有报复。弟兄姐妹应当温柔以待，不管这一个人有多强，不管他的个性如何，表面上有多么刚强，但是内心都是很容易受伤的，特别是在教会可能更容易受伤。因为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期待，比我们职场的同事，比在路上碰到一个这个路人，我期待要高啊。一句粗鲁的话，一个不留神的指责， 一个强硬的语气都可能伤了弟兄姐妹的心。温柔就是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情绪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考虑对方的感受。温柔和谦虚是密不可分的，骄傲的人唯我独尊，目中无人，也不会在意别人的感受，以为我掌握真理了，我就可以得理不饶人。在冲突临到的时候，任由自己的情绪发作，希望能在气势上首先压倒对方。也许我们可以赢得一场争执，但是我们却失去了弟兄姐妹的合一，失去了圣灵的同在。这真的是我想要得到的吗？温柔不是软弱，温柔是对自我情绪的一种管理，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自控的力量。我的情绪不为环境所控制，不容易被言语所激怒。温柔它来自于对上帝的顺从和谦卑。温柔也不意味着你可以接受一切的错误或者是过犯。我们看到神的名被羞辱，当然可以发易怒，但我们不是，这不是我们受到冒犯我们就发脾气的一个借口。主耶稣是温柔的，他说我心中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温柔的主从来不为自己辩护，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直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当主为神的家心中火热的时候，温柔的他可以在圣殿掀翻桌子。相信在教会中的冲突绝大部分都不是神的名被羞辱的情形，所以我再说一次，不要为你自己的情绪失控甩锅给真理。第三个美德是忍耐，忍耐就是在遇到困难、试炼、诱惑、苦待的时候的坚持，就是不管境况如何，你不失去信心，你可以保持喜乐，你可以安静满足，是一种永不放弃的一个态度。有对人的忍耐，有对环境的忍耐，有对这个苦难的忍耐，有对甚至对神的试炼的忍耐。但是这里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保罗应该指的是对人的忍耐，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合一，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说忍耐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暗示对方事实上是有过错的，否则我们忍耐什么？如果是自己的错你还叫忍耐吗？你应该是自省。这就是说你明明你站着理，但是你却要忍受对方的不合适的一些行为语气。忍耐不只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或者在而是要对着所有的人。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要向众人忍耐，众人就是所有的人，不是那些你比较谈得来的，你脾气比较好的，或者是位置比你高的，你可以忍耐他，要对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有忍耐的心。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爱是很久忍耐，也不是一时一刻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误解、羞辱、伤害、指控、不公、批判、怨恨、妒忌、劳恨，你都可以接受，心中没有苦毒，你不会去反击，这是忍耐。忍耐是长久的，要长久的忍耐。我讲一个这个见证，有一个人叫 Robert Chapman， 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牧师，当时在他的一个教会，在他的城市另外一个大的教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冲突双方都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人物，一方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神学家，另外一方是当时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Robert 就一直在他们两个中间尝试调解，但最后失败了。后来这个教会就分离成两个，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他有一次后来跟那个神学家一起在一个会议上，他就问他说，在你当年离开教会之前，你大概应该等了很久吧？那个神学家这个很自得地说，我足足等了6个月。 Robert 微笑地回答他说，如果是在我的教会的话，我要等6年。彼得曾经问耶稣说，我要原谅我的兄弟几次呢？7次够吗？主耶稣怎么回答？70个7次。要长久忍耐，我们要忍耐，因为神忍耐我们。同工对我们大声说话，我们要忍耐，因为神一直忍耐我们对配偶、对孩子、对父母大声大吼大叫。同工不准时，我们要忍耐，因为神忍耐我们在主日敬拜常常迟到。 同工犯错我们要忍耐，因为神会忍耐我们犯罪一直到见主面。我们能够保证余生不再犯罪吗？做不到。如果我今天讲到你在打瞌睡觉得很 boring， 你需要忍耐，这是我今年最后一次讲，但是明年我相信吴牧师还得让我回来，所以要忍耐。教会如何能够合一呢？如果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同工领袖都有谦虚温柔忍耐的美德，就自然有了。谦虚是人在神的和在人在神和人的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抢夺神的荣耀，不贬低别人的长处。温柔，温柔是正面描述对待弟兄姐妹和环境的那个友善的态度，而忍耐则是当别人当环境对自己不友善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反应。今天的社会实际上不提倡不鼓励这些美德，很多人觉得如果我一味的谦虚温柔忍耐，我会吃亏上当的，我在公司里在别的地方在任何地方。所以这是需要操练的美德，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得不到，我们是不会学这些东西的，这是需要操练的美德。合一是要用心来维护的。如果你说我实在对某人没办法温柔，我没办法忍耐他的脾气、他的做法、他的无知、他的沟通方式，那我怎么办呢？保罗接着说，你要用心、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爱心和和平是信徒同工之间交往的一个润滑剂。彼得曾经说过，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小基督，但是如果你以为每个基督徒真的就像基督一样，那你就太过天真了。在我们见主面完全脱离老我之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也会在服侍的过程中，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显露无遗。我们就是要爱字为先，因为爱的眼睛就有一个天然的滤镜，可以过滤到不好的东西。没有一个母亲会嫌弃自己的孩子长得丑。我们这个中国有一句这个俗语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为什么？都因为有爱。箴言书10:12说过同样的话，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盖一切的过错。这样的爱让人专注所爱的人的优点，但是要注意，爱不是情感上的冲动，不是荷尔蒙的分泌，爱是一个理智的、理性的、意志上的爱，爱是一个决定，是一个委身。说我爱他，不是因为他可爱，而是说因为他是我的弟兄，因为他是神所爱的，我要爱他，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为着对方的缘故，我要放弃自己的权利，我可以去爱他，哪怕是敌人。神说要爱你的仇敌，没有哪一件事情比说爱你的仇敌能够更让我们像基督了。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我们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持和平，达成合一。当我们和同工发生冲突的时候，觉得好话歹话我已经说尽了，该让的步已经让完了，我们要放弃了，一拍两散，要么他走要么我走。这时候请你想一想保罗所说的这个地方用的这个词竭力，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你有在神的面前再一次认真的去祷告吗？你有没有真正的放下自己心中的骄傲？你不认同对方观点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你如果就让步了，照着对方的观点来行事，又能伤害到谁？你不要以为你所想象的那样就是因此这个神的家就亏损了，不一定。任何事物的不好的后果，对神的家的伤害都比不上不合一这件事情的本身。况且谁给你那么大的信心说你的想法就一定对，那么坚持？我们先跟同工来道歉怎么样？有爱心互相包容，就能够用和平彼此联络。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3:14里面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 爱心把所有的美德都结合在一起。爱心，有了爱心就能够有和平，有了和平就能够有合一。放下自己是通往合一的道路。爱神让我们谦卑，爱人让我们温柔和忍耐。如果我们把自己永远放在中心，把我们自己的感受、把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特权、我们的声誉、我们的地位放在中间，我们就不可能合一。如果不能合一，我们就没有抓住我们自己信仰的核心，因为基督教的信仰生来就是合一的。保罗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之人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身体只有一个，就是教会。教会是一个肢体。保罗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住肢体。他还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认识一个身体。我们众人都是肢体，但是身体只有一个。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要合一，众教会也要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普天下只有一个教会。我们都是耶稣的信徒。如果我们都是一个肢体的话，你有见过谁的肢体手和脚打架要分家的？圣灵只有一个。这个世界上邪灵很多，但是圣灵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保惠师。我们有同一个指望，就是对永恒的盼望，就是对天堂的向往。将来我们离世的时候，不是你去你的天堂，我去我的天堂，每个人一个天堂，不是这样。我们只有一个天堂，一个盼望。我们是一个同一个救主，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为古往今来所有的信徒赎罪，成就了我们的救恩。我们同受的一个喜，都是圣灵与火的喜。我们与基督，每个人都是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我们信的是同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世界上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真的信仰，只有一条路。耶稣受死让我们得拯救，神又设立了一个教会，许多的肢体，其中一个肢体就是我们教会。这一个教会当成一个身体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是其中的肢体。没有别的神，十诫的第一条就是不可有别神，所以我们信的是同一个神。这个世界上，我以前说过，在组织学上说过，应该是只有一个宗教，就是耶和华神的宗教，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撒旦的宗教。彼得说，除他以外必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千万不要相信在耶稣之外还有其他通往天堂的道路。教会的合一是需要所有弟兄姐妹去努力维护的。如果任凭着最终的老我来行事的话，一个人的教会也会分裂成两半。给大家讲个笑话。曾经有个基督徒在海上遇险，被冲到一个小岛上，他一个人在小岛上住了一年。后来有路过的商船看见他，船长就去营救他。然后当他们离开小岛要上船的时候，他热心地给船长介绍说，这一年我怎么过的，然后指着一个小房子说，这是我的家，我休息的地方，睡觉的地方。然后指着另外一个建筑说，这是我的教会，我敬拜神的地方。然后船长看到远处还有一个建筑，他说，那个是啥？我说，那时候，哎呀，别提了，那个是我以前的教会，那个教会有问题，我换到这个教会来。主耶稣在吃完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祷告说，这个孟长老跟我同感一灵，他也说到这句话，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教会里的合一就彰显了父子灵合一的荣耀，教会的分裂，这是让神的名受辱。我们要如何选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恩今天你所赐下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教会的合一是何等的重要，你何等愿意看见我们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我们一同来建设教会。主，当我们不合一的时候，当我们有争执的时候，主，我们就羞辱了你的名。愿你自己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自己 自我自省，让我们自己认罪，让我们更多的学习谦卑忍耐。主，就求你让我们所学的所听到的都能够记在我们的心中，能够让我们带到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感恩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